有一个人呢，那他就急急忙忙的哈，就要找一个地方，他就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他就见到一个小朋友，他就说：“哎，请问你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啊？”那小朋友就说：“哦，你往这边去走，转个弯，大概就在那边啊，这样啊。”那这个人他就跟着这小朋友说的了，他就去那边找，找不到啊，原来不是在那边，原来是在这边啊，就是在他走去的方向哈啊。但是小朋友就指另外一边给他哈啊，原来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医生，他接到电话，他呢正要去急救一个的病人，所以他不熟那一边，他就问了一个住在那边的一个少年人。但是这少年人呢，他就好玩啊，然后他就说了一个骗话，随随便便啊，就是故意捉弄他，就指去另外一边。那你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就是个谎言哦，就是在那边，那就怎么样呢，夺去了一个人的生命哦。但因为他耽误了救人的时间，而这病人啊因此就丧命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骗话，它是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的。曾经也听说过有一个老人家他坐在火车上，他住在北部西方那时候正在冰山雪地啊，冬天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他就问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说：“哎呀，这站在哪里啊？我不是很熟，我要下这个站啊，请你到站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哈。”啊，那你懂，这个小伙子也是随随便便的说这个站就是了哈，他就下站了。那你懂，那不是他要下的站，而且这个站正是在一个荒山野岭啊，没有人来载他啊，就在那边就很惨了啊，就可能会冻死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来到十届的第九届，我已经一届这样讲到第九届了啊，你们有耐心听我讲了九届，再讲一届你们就全部可以毕业了啊。但是毕业了你就明白了，原来律法，神给我们的律法就是一个的指南，他要我们怎么样来生活啊，也反映出原来律法的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所以来到第九届是什么啊？有谁知道第九届第九届就是不可做假见证然后陷害人那记载在出埃及记跟申命记都有记载，而且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可做假见证，而且是你做这个假见证，而且你是陷害人别忘记律法的三个层面再提醒大家，就是类别之极就是这个不可做假见证，害死一个人就是你最严重的了，你讲一个骗话讲到一个人因为你讲这句骗话死掉这是最严重但是最不严重是什么样呢？你随便讲一个骗话也是算是还有正反两面不要讲骗话，调转来就要讲什么，讲实话，让人看见你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吗还有什么类别之极，正反两面，还有内外监管，就是你讲话的时候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你就讲出什么的话来了你听人讲话的时候其实那个人一边讲话就一边在介绍自己的，你知道吗你听他讲话你就大概评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你不要乱路线楼行所以你讲话要显得你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小心讲话不然你一讲话人家哎，这个人没有用的大炮王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第九诫命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要弃绝谎言就是这个基督徒不说谎所以你看十诫里面一诫一诫呢，从最严重到最比较好像听起来不那么严重但是却是最难守的，是不是？来到第九诫的时候看起来叫你不要做假见证，不要讲骗话罢了吗？比起不杀人是吗？但是却更难守的一个诫命，因为这是关于我们的讲话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而且我们还要活出真实，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子民，我们是旧人，现在是新人了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就是古代呢 啊，是没有科学鉴证啊，没有 CIA 什么什么、啊、科学见证啊。我们看看戏现在看的很多，我们知道今天有科学见证，有验 DNA 啊，有指纹啊来搜索啊，或者是闭路电视啊，来到去搜索一些的证据啊，所以他告你的时候，他就有这种证据。但是古代是没有的啊，没有录音啊，没有这手机啊可以录下来，没有那个我们现在的那驾车的那些的仪器啊，哇，现在很多哦，你看到那些意外啊什么可以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现在越来越多车都具备了这个录的这个东西啊，所以不像以前哦。啊，今天你做一件什么坏事，大家都在那边用这个手机对着你，然后你下一秒就上街了啊！所以不要乱做坏事啊！啊，一定有证据的，对不对？但是古时候是没有，所以呢，怎么样去判断呢？法庭很大程度是依赖证人的口供来判断案件，啊，所以呢，凡是特别是涉及死刑的啊，有人杀了一个人死掉了啊，死刑的案件，所以一个人的证词他怎么样讲呢，就会决定了另外一个人的生死。所以证人如果做假见证，无辜的人就会被定罪，相反的那个犯罪的人就会怎么样，逍遥法外。所以神严严的禁止他的百姓做假见证来陷害别人。所以如果你是做假见证，你是讲不真实的东西，是不公义的啊。那什么是公义？公义就是你诚诚实实，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理啊。所以呢，神在那时候呢就设立了很多的一些保护机制啊，来保护无辜者啊，然后防备就是坏人啊来做假见证来陷害无辜的人。所以呢，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不能凭一个人你就定案了啊，一个人讲不可以。所以你看啊，申命记这里都要说什么呢？不可以凭一个人，要凭多少个人？两个最少，最好是三个，两个三个啊，来到去定案的，所以不能靠一个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好、啊，你说哇，原来是他杀了他，对不对啊？那他是死刑，你第一个拿石头丢他。所以讲变化是一回事哦，但是当你说我讲变化可以了哈、啊，给一点钱我就讲变化，但是叫你真的是又在亲手执行这个刑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件事啊，你的良心在控告你了啊。所以这个规定就能唤醒你的良心啊，因为你要去的时候你真的是不容易，是不是更难了啊，比起讲骗话啊。所以这是第二，你如果是那个见证人，你要先自己执行。那第三，如果发现真的查到原来你讲假的，你呢就要承担那一个弟兄本来有的刑罚啊。所以这几个机制呢，神在那时候设定了之后呢，就是用很严厉的一个律法，唯的就是要保护无辜的人，不可以杀人嘛，对不对？所以人的生命是很珍贵的，神不愿意任何一个无辜的人的生命被伤害，而且维护整个社会的一个的公义，所以神设定了这一些的律法。所以在古时候呢，为什么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吗？所以来到今天呢，当然你可能就是可以就是在法庭做假见证呢，就变成没有公理了，对不对？所以法庭为什么在西方就是要安坐圣经啊，你说说就是实话哦。我常常做证人的以前，所以也是这样子了，没有安圣经啦。不过那个他会教你读一个的，凡我所做的都是真实的啊，没有一点虚假的，都是真实的，一直不断的强调的都是真实的。不懂你们有没有做过证人啊，以后你就会读那一个我所做的都是真实的，手要拿上来的啊，因为你是证人啊。所以呢，做假见证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但是呢只是那么简单吗？我又没有放法庭，我又不用做什么特别见证。其实啊，这个律法的类属特性就是你也不可以说谎啊，说谎也包括在里面啊。我们知道拿伯因为有人做假见证，所以他丢命了啊。耶稣也是一个受害者，对不对？公会做假见证啊，我们也看到有雅各骗他的爸爸长子的名分和老爸的这个祝福了啊。彼得就也是讲假话嘛，我不跟从他的啊，这也是一个谎言啊。所以其实呢，撒谎的形式有很多啊，欺骗的程度也不一样啊，今天更加多了啊，今天诈骗都是骗人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很多的哈、啊。那我们就是看见呢，其实什么叫做撒谎呢形式很多。 凡是不符合事实都是说谎。而且如果你误导人，你可能很小心啊，你的那个 IQ 高超，你其实不太有说谎，你就是营业，但是你其实想误导他的，里面你的心啊，你是要误导他去想另外的，这也算是说谎。或者是你去曲解了他，或者是你夸大他，没有这么厉害，你讲得这么厉害啊，或者是你去贬低他，他本来是这样，你讲到他啊比较没有这样，这样子，这一切都算是一个谎言。所以啊，不说谎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都有时候心里面都想误导他，对不对？又觉得我没有说谎啊，他自己想到是这样啊，其实你的心是怎么样，所以就内外监管你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人啊，哎，怎么我的货还没有送来的啊， sorry 啊，我的萝莉打压崩解，对不对？可能你也用过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怎么样因为你这样讲的时候，对方就哎呀打压崩解，没有办法的嘛，对不对？他又不知道的，对不对？万一他知道了你就惨了，原来你就骗他的啊，可能他不懂怎么样啊，后来又认识那个萝莉的，哎，怎么那天不送来，我没有啊，老板叫我送别的先啊，这样他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你听起来好像一个无伤大雅的一个，其实他就是谎话。那我们就是很会来用这一些了啊。当然有一个也有很老套的一个笑话啊，打电话来啊，你爸爸在吗？爸爸说我不在。小孩子说啊，爸爸说他不在哦，这样子啊，这是一个笑话了啊。所以呢，你看半真半假的话也是谎言，所以我们会很容易列举一些对自己不利啊，或者是要夸大别人的失败。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所以我们会误导人，我们要使人来到去误解了真相，或者错误的引用别人的话，或者是抽离了别人说话的处境，因为这个处境在说这样的话跟这样子的处境说这样的话可能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也加上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原来他的语气是这样的，然后你说的时候你的语气是这样的，对不对？可能我更容易说你好吗，这样啊，可能另外一个人你好吗不一样，对不对？都是你好吗这样啊，但是语气表情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谎言呢全世界不断的在发生啊，特别是政治家啊，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打开天窗来到去说亮话啊，但是我们本来是生来是罪人的，我们本来就是喜欢说谎的啊，我们本来说谎就是一流了哈，不用叫了，你是很会讲的哈。但是呢今天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来读这一段话，一二七，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保罗说我们是学了基督的，我们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要长进，而且呢这里就要什么弃绝谎言，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重得回原来神的形象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要跟灵舍只说实话，我们就立志不要说谎。所以如果你有说谎的习惯的话，那你呢要拒绝啊，就要来到去连以元首基督。所以呢我们要拒绝谎言，我们要活出真实。我们再读一二七，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啊，记得吗？我上一堂的主题就是不是这样，那是哪样呢啊，就是不一样，就是保罗说从前偷的现在不要再偷啊，从前说谎的现在不要再说谎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继续读，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旧人喜欢说谎，新人神说不要说谎啊，就是这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真实的啊， 西敏小奥里蒂斯问，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灵，他的本性就是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真实，是吧？啊，然后都是无限无量、永不改变的，是吧？啊，所以呢，这就是神。所以神的属性绝对真实的，神绝对不会骗的啊，在神绝对没有虚假的，都是真理，所以神绝不说谎啊。圣经告诉我们啊，耶稣也说他自己就是真理啊。然后呢，罗马书说神是真实的，唯有什么呢？人是虚妄的，因为人犯了罪啊，人没有真实的。当然人有些人还是会尽量的去来到去诚实啊，但是有还是他有这个罪的这个说谎的这个的倾向，是吧？所以我们要拒绝活出真实，因为神恨恶说谎，凡不属于真理的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看到这里就说了哈，说实话的哈，我们要说实话，然后神呢是不喜爱其假事啊，特别是你起假事啊。来到新约更容易啊，耶稣的话真的很有智慧的啊。耶稣只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是那么简单，真理就是这么简单，你知道的，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只要把它讲出来。所以如果你多说，哎呦，那就可能就是出于恶者的，或者是就是从恶处来的，看到吗？所以耶稣的话很直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所以这是第一，就是我们不要再来到去说谎，所以立志不要说谎。所以我们就来这样子的来学习啊，我们是新人啊，所以如果你有说谎的习惯啊，你就不要说了啊。那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我们来读4:25-1:7，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以灵舌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圣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露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特别这里呢，保罗是在讲到是讲话方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怎么样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呢？啊，我们包括我自己了啊，人很喜欢说闲话啊，然后呢，这第二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说闲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保护一个人的名誉。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名誉很重要的啊，我们的公司的名誉啊，那不是钱能够买得到的啊，那是很重要的。你不可以让你的名誉啊随随便便，所以一个人的名誉也是很重要的，你不可以破坏他的名誉，破坏他的名声。所以你讲话的时候，如果你有破坏到他的名声，破坏到他的名誉，你就要小心了啊。特别怎么样会破坏呢？就是你说闲话的时候就会这样的。那闲话为什么会这么你看这里利未记也说了啊，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说闲话的人很喜欢这个也讲那个也讲，见到人就讲一直讲啊，是不是啊？或者是马太福音也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都要怎么样啊，句句都要供出来。好啊，是的，你听到这一个的话，你就句句就小心讲了，最好是不要讲啊，对不对？所以不要说闲话啊。为什么闲话那么可怕呢？因为听的人，我们是先入为主啊，我们很容易就听了你讲，就以为是这样的啦，会相信的，会先入为主啊，然后就会对你所说的那个人呢产生一个误解啊。那这个说话啊，可能也很容易绊倒人。特别你说教会弟兄的坏话啊，特别说牧师的坏话的话啊，所以你如果是你是做父母的啊，你常常这样讲，你的孩子听了之后他会怎么样？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假假的啊，他都不喜欢来教会的，他甚至也不要来到去信耶稣。所以你说这个闲话的时候，你会影响到你的孩子对信仰啊的一个的看法，是吗？啊，令人误会，哎呀，教会社会那没两样的啊，你们都是一单单的一样的啊，所以你也破坏了弟兄姐妹之间的信任啊，我们之间的一个的关系啊，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啊。所以闲话最大的这个的受害者啊，不一定是被讲的人，而是整个的教会啊，因为信任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学呢？啊，可能你就养成不要乱讲，先想先啊，你的头脑要快过你的嘴 不要你的嘴讲了之后才来想啊，你要先想啊，才决定你怎么样来到去讲的一个的习惯啊。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啊，就是你可以这样啊，几个的问题，你先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时候你是听来罢了的，你是猜的，别人讲的你跟着讲，别人如果没有讲真话你就跟着他。哦，我们传信息也是这样啊，有时候一传出去应该是假的，下一秒就知道是假，你已经传出去了啊，所以也不能乱传，是吗？所以闲话往往就是道听途说的，所以我们不要轻信谣言啊。所以当别人讲一些讲别人的过失啊、丑闻啊、瑕疵、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人性就是这样，越讲越爽啊，会津津乐道啊。所以大多数呢都没有说去确认，哎，这是不是真的是事实还是真相啊？这就是我们的人性，我们会有时候比较自私、比较骄傲啊。然后你知道全部的事实嘛？有时候你可能你不知道的啊，有没有另一面？有没有误会？有没有一些背景啊？所以你可能只知道一些，你不知道所有，所以你需要知道很多东西，你才有时候比较能够去讲出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要问啊，然后往往呢有时候你是听到的是一些负面的一些解释啊，人家对他有负面，所以他讲出来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啊。啊，哎，这个人很孤寒的，不要请我吃东西啊，这样啊，对不对？你听到了，哦，那个人啊，你知道吗？他很孤寒啊，这样。其实呢，他可能不孤寒，他一直都在奉养他的父母。有时候呢，他有请别人吃东西的啊，只不过是那一天不懂做什么，他忙了还是怎么样，他没有请，你就说他是这样了啊。你说啊，这个人都不侍奉神的，可能你不知道他背后他其实有一些的侍奉是你所不知道的啊。所以我知道是不是全部的事实，而且我为什么要讲，这是动机的问题。你是为了帮助他，还是为了满足自己，还是为了八卦罢了，还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哇，还是讲到自己很爽，因为我厉害他不厉害，是吗？所以即使你说的你知道是千真万确的啊，那这个时候有必要跟他讲吗？你要去想一想啊。所以不是所有的事情发生了是一个事实你就一定要讲的，不是的啊，你要有智慧啊，也不一定要去泄露的啊。然后可能你讲的那事情是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人家已经悔改了，你还是说他，一直说他，一直说，说了他几十年了，对不对？那人家对他是不公平的。那以前他犯的错，他有机会悔改了，他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了，已经改变了，不像你所说的他是那样的啊。最后一个，哎呀，如果他在这里，你会说吗？这一条一出来啊，一般上，哎呦，他在这里哪里敢讲呢，对不对？就是他不在这里你才讲得很爽啊。他在这里，哎呦，不讲了啊。所以你就问这一句啊，如果他在这里你会说吗？所以为什么？因为被讲的人啊从来没有机会来为自己辩护的啊，没有机会来解释的啊，来澄清的他的动机啊，别人对他的误解啊，那他就被议论，就被指控，就被审判，就被标签，就被定罪啊。所以如果他在这里你会这样讲吗？所以讲的人你可以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啊。那你是听的吗？你叫我不要讲罢了，我听的吗？听的也有责任啊。听的是可以怎么样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啊，有些东西最好也不要乱听啊，因为你一听了你一知道就有责任了。我牧师也是这样啊，我这几年学到的东西就是你不要跟我讲也不要紧啊，因为我不知道，不知道就没责任了，因为我都不知道原来他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跟我讲了，那天哦，那个人呢，怎么怎么，我一听了我知道，哎呀，死了，我就知道了，知道了就怎么样，我就有责任了，我不做的话我知道了哦，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东西不要知道那么多也是好的啊，对不对？所以你听的时候啊，你可以来到去这样来讲啊，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觉得啊，你应该跟当事人讲啊，不是跟我讲，而是跟他讲啊。也可以告诉说，哎呀，我们不如现在做一个祷告啊，一祷告的话就回到神身边了啊，就不乱说闲话了啊。所以这是绝招啊，你听到他讲的时候，你说，哎，我们来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停一停啊，或者是我们或者讲一讲要怎么帮助他啊， instead of 就是一直在讲他的一些的坏话，是吗？我们讲一讲看他，你说到他是这样， 你有帮助过他吗？或者我们想一想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是不是要告诉他，或者是你跟他的误解，是不是你直接找他谈，我可以帮你安排，是吧？一起来讲啊啊，或者是你什么都不会，你说哎呀抱歉啊，我们可以不要讲他的事嘛，或者我们可以不要讲嘛，我们讲别的事啊，最安全的是讲自己的事，你讲你自己的，我讲我自己的，就不要讲别人的事啊，所以这就是最最安全啊啊，当然啊，有时候啊，你可能就啊，牧师你讲到这样，我什么都不要跟你讲，也不是这样啦。有时候呢，有些事情啊，你还是要给我知道啊，因为我关心大家嘛啊，所以有些事情是你建设性的，你为了就是要去帮助他的，而且你是带有善意的，所以我说啊，内外兼管嘛，你的心里面真的是爱心，为了他好。啊，你不是到处去散播谣言的，而是有需要的，为了帮助他，为了让一个人更了解他，你可以很客观的哈，可以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来到去讲啊，那就不是讲闲言闲语了哈啊，所以不是说你就直接封口啊，你有责任的，有些东西要讲的时候是可以讲的，所以讲话真的是一个艺术啊啊，所以有时候很难的时候啊，我自己也是啊，有时候弟兄姐妹跟我讲的时候一直问我是怎么样，我又不会答啊，所以呢有时候以前啊有时候不会答啊啊，然后就有时候就随便啊像讲一些误导性的话，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让他开心啊，又不要得罪他啊，其实就是谎言来的对不对？因为你就是要误导他嘛，其实你不赞同他讲的，但是又不要得罪他啊，对不对啊？所以呢现在我学会了啊，如果他跟我讲，我就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不方便告诉你这件事，我们可以不要讲吗？我可以不，我有权利不要讲的。有些人一直问我，我以前是好好先生啊，也很热情啊，你一问我就很想跟你讲，现在学会了啊 sorry 啦，我保持不讲的一个权柄哦啊，对你这个问题我可以不讲吗？啊，要学的，来我们来学一次，来，对你这个问题我可以不讲吗？一二七，对你这个问题我可以不讲吗？再一次，对你这个问题我可以不讲吗？啊，所以问到你很难讲的时候，你说哎，对你这个问题我可以不讲吗？啊，这是很客气的跟你讲啦，啊，当然是可以不讲啦，对，没有不可以的啊，一定可以的啊啊，所以呢我们以前呢是旧人啊，我们不知道，现在是新人，我们就是要真实，对不对啊？所以呢当然有时候我们之间当然很多时候会有人误会啦，或者是有一些的嫌隙啦，或者得罪啦啊，有人得罪了你，那怎么办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你直接找他讲，不要找别人讲啊，你来找牧师啊，找一个组长啊啊，你说我，哦，很伤心哦，那天那个人讲话伤到我啊啊，那你就直接找那个人来到去健康的来沟通，对不对？所以这以弗所书刚才你们读了四章十五节是说什么？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如果你检测到你自己，我是有爱心的，我是因为爱这个人，然后我要把我里面真实的感受告诉他，事实我觉得是这样，我想和解，那你带着爱你可以找他谈，如果你能够直接找他谈那是更好，不用第三者。如果你觉得你不行啊，你找一个第三者啊，来到做一个好像中间人这样，是吗？所以你就来到去跟他讲，当然这里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错误你可以指出他的错，但是有时候他并没有错误，有些事情是误会来的，他有他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所以你讲的时候也要有智慧了啊，你不要一开始就说他了，拿机关枪射射射射射，你那天哦，啊，这样一直指着他，一直指着他，没有人喜欢听你讲这样的话的啊。所以呢你就要怎么样啊，先营造一个安全的情境，先营造一个爱心的情境啊，爱心的情境，对不对？最好就是你先说一些正面的话，你想想这个弟兄有些什么是他的优点，你就说啊，这弟兄我看见你在这件事情上哦，啊，你的一些优点啊，然后才说啊，但是我允许我来告诉你啊，那天你这样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啊，这个没有办法教你很多啦，这就是学习啦，它是艺术来的啊，我一直也是不断的自己再去学啦啊，所以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啊。好，最后呢就是怎么样啊啊，刚才我们说了啊，你要拒绝谎言，你要活出真实，是吧？第二就是你不要讲闲话，你要保护人的名誉或者是名声，因为一个人的名声是很重要，你不可以去破坏他的。最后呢啊，这是正反两面啊，不只是不要说闲话，不要说谎啊。来读一二七，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最后就是你说造就话，你的口神给你啊，不要来误用说造就的话，目的是什么？叫这个人得到益处。所以我们不仅不要说人的闲话，也不要说谎言，而我们要来到使人得到益处。啊，我要告诉你啊，一个是什么天使，一个是魔鬼啊，记住哈，我讲这句话，因为我老师讲了这句话，我就一直记到现在所以你要记住啊，什么话呢？他说你啊，你就是你，你可以使一个人变成天使，你也可以使一个人变成恶魔。哎呦，原来你这么大，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你有这样的能力，就看你对他说了什么。你可以使一个人变成天使，也可以使一个人变成恶魔。来讲一次来啊，当然你不要神学了哈，啊，那一个人怎么会变成恶魔啊，变成魔鬼 啊不是啊，是一个应用啦，就像你的讲话是很有威力的，你这个人是很有威力的，是可以做出不同的一个的结果的哈。来，一二级，你可以使人变成天使，也可以使人变成恶魔。现在改成我，一二级，我可以使人变成天使，也可以使人变成恶魔。你喜欢把那个人变成天使还是恶魔？啊，当然是天使啦，不用讲啦，不然你身边充满了恶魔，对不对？也不好啊。啊，所以你看箴言也说哈，一句良言啊，好像蜂房啊，使心觉得甘甜啊，使他的骨可以得医治啊。然后箴言最多这些啦，教你怎么讲话啊，回答如何啊，你就使这个怒消啊消退啊，一句良言啊，能够好像良药这样子啊。啊，举个例子啦哈。啊，你的孩子啊，忽然间就心血来潮，哇，妈妈，我帮你洗碗。那好了好了啊，就是你就给他洗了哈。啊，很多时候这妈妈就是这样啊，一洗了一来看，哎呀，你都洗不干净的，又要我再来洗一次，你越帮越忙啊啊，你就会把它变成什么，或者是他打烂了更糟糕啊，不让了，走越不走越，叫你走越走，是不是打烂也啊，这样子，对啊，我们喜欢这样讲，对不对？你讲这样的话，他就变成，本来如果你可以改的哈，你可以说，哎呀，你不要就说，哎呀，你都洗不干净了，你说啊，谢谢你啊，为妈妈洗碗啊，他小孩子当然洗不干净了，但是如果你谢谢他，他以后就是天使了。然后常常妈妈你还要洗碗吗？妈妈你要做这个吗？妈妈那做那是天使来的，对不对？然后你说，哎呀，都洗不干净，你看你又打烂了什么啊？以后啊。烂吹了，而且他就觉得你这个妈妈真的是什么都挑我的哈。他说我什么都不是的，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哈，所以我们很没有自信啊，没有价值，没有安全感啊，很怕说错东西。就这样，妈妈就是这样把我们变成恶魔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要把你的孩子变成恶魔，不要把身边的人啊，把丈夫啊，啊，把教会的人变成恶魔，就看你怎么来跟他讲话。你的讲话是那么有力量的啊。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啊，啊，这个小明啊。哇，他拿到70分了哈，哦！哇，老师是，哎呀耶，棒啊你！哇，你看到你的努力啊，你在进步啊！哇，小明不多开心哦！那时候他是什么天使咯，对不对？回到家的时候，那妈妈说啊，怎么只有70分啊？哎呀，你怎么读书的啊？你上那30分去了哪里啊？啊，你就表达变成什么？变成恶魔了，因为你没有看到他的努力，没有看到他的有的，你只看到他没有的，死翘翘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讲话的时候，你就想了，你要他变成天使还是恶魔？你就要有智慧了，你就要学习了，这是讲话的艺术，你怎么样来到去帮助他啊？啊，所以有些人更厉害啊，还喷火的，所以你不要做这个了啊！一喷火，大家都变成恶魔了啊，肯定了啊！所以来到今天，原来呢。我们的嘴巴呢，不只是不要犯罪，而且我们的嘴巴是要来到去祝福人，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呢，多听少讲啊，人家箴言也是这样子的啊，多听啊，多听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就是叫你要学习了解，学习建立关系，学习想一想他讲这个话，你就学习去了解他。我们常常有一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坏毛病啊。就是我们喜欢解决问题啊，特别是华人，我们是实用主义的，一听那个话就想到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怎么解决，特别是丈夫啊，就怎么解决。有时候呢啊，我们呢 听了的时候不一定要先想到怎么解决问题的啊，有时候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是要时间的，但是至少你能够了解啊，那太太原来是什么心情，她带出为什么她要讲这句话，你的孩子为什么她要这样讲呢，你了多了解先，不要一下子就去判断她，不要一下子就把她变成恶魔，对不对啊，你要把她变成天使，先理解她，你也找出他的一些他的这个观点，有时候他有对的一面，你就要去肯定他啊，来到去祝福他，鼓励他啊，安慰他，勉励他啊，然后这些都是属于造就人的话，是吧？所以我们呢，神不只叫我们来到去拆毁，也叫我们来到去建造。所以记得你的话就看你怎么说，你的话可以成为毒药，也可以成为良药，你的话是可以拆毁，也是可以建造，你的话是香气还是毒气啊？所以你怎么说，你的话是很有力量的，你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天使，也可以成为恶魔。所以今天我们听了之后啊，很简单，就是我们是新人了，我们要弃绝谎言，活出真实，因为神是真实的，我们不要说闲话，保护人的名誉，而且我们只说造就的话，我们叫人得益。所以今天啊，是不是神有提醒你啊？你讲话会不会很夸张？你很容易就论断人，你很容易就听闲话，甚至是讲别人的闲话，你很少去鼓励人。所以这我们的嘴，我们的说话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求神来到去改变我们的口。所以啊，我们就来低头祷告。有谁愿意就是立志啊？刚才说我所说的，可能神再次的提醒你的话啊，你不用举手了，因为我们都有时候很不好意思举手，人家举手了又没有做到哈、啊，所以你就自己来到去向神来到立志说，神啊，现在我今天听了这样啊，可能我以往真的是没有去注意啊，我常常会说谎啊，无论是什么谎言都好啊，求神你改变我，我现在是一个新人，神你厌恶就是来到去说谎，所以求主你帮助我，所以你自己向神来到去立志。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你知道原来神是真实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以真理来建立你生命的，你也可以来向这位神祷告说，神啊，原来我们人都是虚假的，只有你是真实的，你也可以求神来帮助你，或者是来要接受这位真实的神，因为这位真实的神爱你，并且要给你福音，让你成为一个新人。我们一起大家低头先为自己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来听到看到以弗所书这里新人跟旧人，也看见在实践里面啊，主你在我们，你给了我们这一张嘴啊，主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它，所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讲话的这个力量，我们的这个嘴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使一个人变成天使，也可以使一个人变成恶魔，我们是可以去建造一个人，同时也可能去拆毁了一个人，所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说话上能够小心，因为我们这舌头虽然虽小，却能够兴起就是火源，能够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一个谎言也能够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这方面我们不容易做到，但是你就帮助我们，我们凡事长进，我们不断地去朝着这个目标来到去学习，连以元首基督，让我们在爱心做诚实化，让我们能够学习来到拒绝谎言，活出一个新人的一个样式，让我们就不说人的闲话，因为人的名声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来保护，也帮助我们每一次讲话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一个就是要让他得到帮助，要祝福他啊，来怎么样看能够建造一个的人来说，所以凡是会破坏到人的，会拆毁的，求主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小心，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